有能力去面对他自己眼前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通常自尊比较健康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啊，也就是说从人格学上解释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的自我功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里头就是一个这个我，就是 ego 这个我，不是 self。 self 就是我的 self concept， 就自我观念这个我，但是 ego 就是指我这个比较理性的能够去想清楚的这个 ego。 发明这个 ego 这个人是 Freud 啊发明出来的，他把人的心灵的部分依他的研究观察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呢叫做 ego 自我，一个叫做 super ego 就是叫做超我，一个呢叫做 id 就是一个人的野性的部分。他这三个合起来变成一个人的我，人免不了也有 ID 的部分，人免不了也有 super ego 的部分，但也有一个 ego 的部分。 ego 的部分是比较理性的，比较愿意把事情弄清楚的，所以他常常把这个三个部分啊，后来他把它这样解释的啊，这个精神分析学上把它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吃饭，就要穿衣服，就要住，就要得到别人的尊敬，希望有一点权利，希望拥有某些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我们的基本的需，是我们的需要，那个东西它都称为叫做 ID， 就是人的原欲。你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只要活着你就有这个东西，你别不要把自己提得太高啊！你活着，活生生的人就有这个 ID。 但是 ID 它有一个口号，就是我要，我现在要吃，我现在要穿，我要这个权利，我要赢你，这都是在 ID 里头。可是这件事情由于社会文化的关系，就教他这样是可耻的，这样是丢脸的，这样是不道德的。所以喊出这个声音的部分的那一个人，那一个部分叫做 super ego， 叫超我那个东西。所以好了，我们又想要，可是脑子里头又想着这样很可耻啊，这个事情这样做很自己觉得失掉了应该有的道德，这个这样子我不应该，这个是 super ego。 super ego 如果太发达的时候，就会把自己要应该去发展的东西硬把它压下来，但是没有 super ego 的时候呢，那去放纵，我别来，这不可以。但是太听他也不行，太听他也不行。这两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从小就有两个东西：一个我要，一个是这样很可耻，这样很丢脸，不可以这样做。这两个常常在吵架。好，这两个在吵架的时候，有一个第三者就跑出来了，那个叫 ego， 他说：“让我弄清楚，你们别吵，让我弄清楚该怎么做才对。”那你去看，一个人如果 ID 的部分太发达，那就会纵情，就会没有失掉了我们所谓的良心。但是超我太发达，就变成良心太发达，会把自己往内压，这些常常会把一个人压垮，也不行。但是这中间里头有一个 ego， 这个 ego 他就会出来讲：别吵，让我弄清楚。他弄清楚了，考虑的结果，这个部分就是人的觉性的部分，就是靠他。这整个的内心里头，这三个部分在那个地方处理来处理去啊。但是 ego 最后必须要很发达。那我们讲，一个人的 ego functioning 如果够比较发达、比较好的这个人，那他既能够发展他自己应该发展的东西，而且不会去伤害别人，而且也不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也不会把自己压抑下来，而且他也能够符合啊，就是这个应该有的一些道德的一些基本观念，所以他的动力通常是比较好，自我功能比较好的这些人，你知道他有几个基本特质呢？第一个，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比较好，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他们都比较好，原因是ego functioning比较好，觉性比较好，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好。不管是事业上的啊，待人接物的， 维持自己健康的，经营自己家庭的，乃至于对待自己的身体的，他们解决自己生活上的一些能力，他们比较好，也就是他的决心比较好，他能处理的比较恰到好处，这个是他的特质。第二个，这个 ego functioning 比较好的人啊，也就是这一个自尊比较健康的这种人哈、啊，他的自我功能好，所以他们的情绪习惯也比较好，所以他可能也是会愤怒的，可是他的愤怒里头不会变成敌意，我不会因为今天我对你不爽，然后我永远把你记在心上，然后我跟你是敌意，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他不是这个样子，他是很清楚的，他觉得今天你我们之间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可能也有冲突，但是我对你没有敌意，我还是可以去把它想清楚，所以那些情绪通常是比较稳定的。这些人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愤怒，因为他没有敌意，所以他不会产生暴力，也不会产生肢体暴力，也不会产生我们的口语的也就是语言的暴力，也都不会的，所以他们通常情绪会维持的比较稳定。这些情绪比较稳定的这些人，比较好的人，当然他的理性就会比较好，思考就比较清楚。这些情绪比较稳定的这些人，他们当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这个这种情绪越不好，就压力越大嘛，烦恼越多嘛，无明的事情也就越多嘛，所以情绪他比较稳定就有这个好处。再来呢，这些人他们的坚毅度都比较好，所谓坚毅度就是抗压度比较好，恒心比较好，持久耐性都比较好，所以我们知道好的自我功能最起码这三个基本的东西，第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好，第二个他们的情绪习惯比较好，第三个他们的坚毅度比较好，毅力比较好，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自尊的基本核心。但我们来看看这个基本核心里头，它是由它必须是一个有信心，它同时也必须是有一个基本人生的一个方向跟向度，有一个基本的信念或信仰，这个人才能够达到这一个比较健康的自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佛法里头提出这三个东西，它代表什么意思啊？信，佛在讲信的时候，在唯识论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要信实、信德、信能，是不是？我们所以占产生能建立这个信心或者信仰啊，建立自信，你一定是你有信，你是很踏实的，面对真实的，你事情可以看得清楚的，而不是虚幻的，你是真实的，把事情看得清清楚，信实，对啊，信德，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人需要有一个好的德行在那个地方，信德，有这个德行啊，经过这个德行的努力，说我们会变得比较坚强，比较能干，那是德行。那这个信能是表示我们有能力，那这三个东西，信实、信德、信能，这三个东西我们哪来用在信仰上，哪来建立自己的信心上，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看吧，如果你的生活是踏实的，你愿意日常生活当中去训练自己啊，有人这样讲讲平常生活里头把人爱对不赢啊，那么我有一点时间被红央哈，啊，被讲愿意去帮忙人家，啊，其实你较好养家哈，啊，愿意帮助别人的时阵，你会学着足侪物件的呢。所以讲，咱俗语安尼讲讲，做别人的工过，练家己的功夫。那家己的功夫就是你的能力越来越好，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好，你面对环境应变的能力会越来越好。所以你不能只想想你自己而已、你愿意跟你的帮助你的周边的亲戚朋友，你愿意这个帮助一下别人，其实你自己也在成长啊，你的信心也会比较好，你对人也比较不会惧怕。我们是一直想着自己，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对人就越来越疏离，你看，所以 现实这件事情就是指踏踏实实，你把事情看清楚，而且你投入在现实生活中，你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多一些经验，多一些历练，这叫现实。其实应该说实，面对真实而产生的啊，你实际的生活体验中，你会产生这个正信，产生你信心。那么信德这件事情，就是说人就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品德的磨练，但是品德的磨练一定是要跟我们的人的理性的东西变成叫做道德判断才可以。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只有一个品这个道德的训练而没有道德的判断，没有这个思考的时候，那这个道德本身是不完整的。所以那是信德。啊，信能呢，就是我愿意学更多的能力，我愿意平常生活中学更多的东西，那是这个信。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也要相信，信什么？信真实的信仰，信有德行的信仰，信它是能的信仰。这个信仰，我们在我们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就要信它的实，实实在在。我们从经文知道它实实在在存在。我们在共修的时候，每一个周末就在。在这里一起听闻佛法，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这里我们领受到的，就是我这个感觉到它是真实的，而且佛的德而且通常佛经里头，尤其是华严经，每一会开始都有赞叹，都一定要赞佛所以我们在法会上都有那个香赞，那个香赞其实也是一样，也是赞美佛。所以你在练这个每天在练佛，你不要忘了要练往生咒，你不要把往生咒解释成说我是要了往生才练这个咒，那你不对。那个往生咒本身除了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之外护照你懂吗？就是往生这个西方的工具那个往生咒本身就是赞美佛、赞美法、赞美僧。对，所以你念那个最后的那个弥陀经后面那个往生咒短短的那个咒语这个其实它就是那个语句本身就是赞美佛、赞美法、赞美僧，就是这样，就是佛啊。你的光明，你的伟大，我赞美你，我喜欢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念那个往生咒的时候，就跟那个法界是，其实他的德、他的实、他的能都是相应的，就是要这样子的。那么信这件事情，有自信、有信仰、有信心，我们从信德、信实、信能这三个方向我们来做。但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个信必须要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来。所以有好多人跟我讲说，老师已经都要死了，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是很想有一个信仰，可是你上次来跟我讲我觉得很好，但只支持一天。后来有法师又来跟我，家人请法师来跟我谈我后来也皈依了。那一天老师你来，你也帮我做过皈依，他们来了也只有一天。我现在老实跟你讲，我多么期望有一个信仰，可是我信不进去耶，老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跟我讲完这句话，他第三天他就往生了。所以各位，你不是只来听看我热闹而已你来了就要扎扎实实的，真的要建立这个信，而且这个信不是你一次想说我现在信了就信了，也不是你皈依了就能信，而是你必须水滴石穿，每天都相信，每天都念佛，你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件事情就是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一定要老实念佛，莫夹杂，莫间断，要老实念佛。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我看他在电视上也苦口婆心讲这个事情，我看他每一次回来也是苦口婆心讲这个事情，他还写了那个墨宝，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拿到那个墨宝，你们要拿那个墨宝， 那个信心是，并不是说我现在需要一个信，然后你就能信得下来，不是，是你平常就要不断的啊，累积到最后就是一声阿弥陀佛，那三藏十二部经论都在阿弥陀佛那个声音里头，那所有的金忏也都在里头，那样子的信仰才可以啊。所以师父讲的是他讲的是实在话啊，他说是看个人啊，你自己努力，而不是看你皈依了谁哦。大家都皈依佛啊，是不是？哎，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皈依了净空法师，那你就按那个不减啊，不是，你家的你自己那个信必须要建立好，这是他不断的跟我们提醒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他说他只能够引领我们到这里，再下去就看我们啊。各位，你自己有时候会不会也会这样感觉说啊，我的信仰我好像觉得马波沙信也紧急起来呢，那你就要加把劲吧。我相信你常常来，那么一起共修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就真正的你是里面的人，那个叫内学；你是外面的人，那就是外学。所以要知道哦，以前我们讲佛学哈，就是讲内学，只是指你真正信得进去，你内心里头得到启发，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啦。信忏愧，忏呢是竖心，就是那个渐渐的那个渐，那边改成竖心旁那个忏啊。愧呢，竖心旁在一个那个鬼那个愧。忏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忏实际是内心里头的反省。一个人用自己的觉性，在内心里头去思考，在内心里头去想，想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才是啊，这个正确的啊，才是光明的，才是真正发挥我们的慈悲心，发挥我们的喜舍心。所以那个忏字，但是我知道很多我们同修呢，却把惭愧这两个字挂在嘴巴啊，哎呀，惭愧啊，惭愧啊，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惭愧，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惭愧是哪来，自己内心里头常常哈、啊、来挖自己哈、啊，觉得哎呀，我自己内心里头有一种愧疚感，内心里头有一种不安感，那不叫惭，那不叫做忏哦。我知道学佛的人，老师接触越多学佛的人啊，那么也就越来越了解这个问题。有些人在修行上的不得力，他学了佛学完了又变愁眉苦脸的原因是他每天都在忏。忏什么呢？忏这件事情我良心不安。我说你什么事情良心不安啊？的弯刀转转骗了嘎抓哈，啊无喷啊，是规间拢是啊，若喷落去吼，啊拢吸，安尼吸一堆伫遐，我呢，即内心里头安尼，安点么愧着着安尼吼。啊，你如果回过来变成这样子的话，那你麻烦事情很多，你知道吗？你开个车子出去，你要赶时间，有一个人老头子在那个地方，你给他嘣嘣叫他停一下，让你先过去。你回来以后，你又在愧了。哦不，又在自忏了哈，又在忏了哈。又说我现在惭愧，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惭这件事情要发在先，而不是在后再来责自责。是我内心里头时时刻刻很清楚的知道，哎，我做事的关时间，我们未使安尼做里头丢，安尼叫做惭。所以，我刚刚也是赶着时间要来。我来等了好久，就等不到计程车呢。今天特好日子还是怎么样？计程车，我等了差不多十，可能不到20分了，但是超过15分，那咋找不到计程车呢？我实在是到最后，我也想冲过去对接，因为对接那边看起来比较有。正要冲过去的时候，它就变红灯了。我也很想把它通过去， 我冲过去游回来再来唱就好了嘛。可以这样做吗？没有，万一一部车子来把你撞上去，你连唱的机会都没有了。要注意这个问题。问题是当时你起的正念就是说，这种东西别再贵，哦，要贵啊，叫底下来哈，啊，还是空的车子哈，那我就是不能过去。所以那几次过去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很奇怪。啊，那这是你就乖乖在那里等，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不是你做完了以后再回来自责，我觉得做完了你要注意，不管做的对还是做的错，只有一个答案，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如果你内心里头还要在那里内疚啦，什么愧疚感啦，那你觉得不，你的修行错误。做的对做的错你很清楚，既然是你知道它是对或错，已经知道了，错了就不要再犯就好了，对了，那就好了，然后就要把它放下，做过去了就要把它放下，做过去了就要把它放下，佛是这样教我们的哦。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学佛学完了又很麻烦了。今天我去参加一起晚上公修，结果人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只有我打瞌睡，我晚上一有很自忏，你晚上反而睡不着觉。哎，佛可不是叫你这样修行哦，佛就是你当时是很疲倦，你确实是打了瞌睡的，不过打完瞌睡以后后来也精神也来了，但没有关系，放下，放下就是要放下。你知道忏的意思是在积极面而不是在消极面哦。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无相忏悔，忏其前罪，悔其后过。什么叫悔其后过呢？就是说以后的过不再发生，对不对？那然后呢，即刻清楚了就要放下，即刻清楚了就要放下，不管他是对或错你要放下。所以只有这样的人自我，他们的这个自尊才会健康，否则他的自尊会越来越不健康。所以老师在研究这个法的时候，佛法的时候，再回来来校正跟心理学的东西来相对来看，其实人的心理健康的点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它就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讲的东西都是很正确的修行的法门，这不是老师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些东西你去看，绝对都是在经文上你看得到的，就是你做了就要放下。如果你做过去了以后你不放下还在内疚，那是你修行错了。你别以为这样才叫做这个才叫修行，佛没有叫你这样做，这样是等于是自己在伤害自己的智慧，在伤害自己的幸福。那好，这个忏字呢，是我内心里头我会去照会我的现实生活，我做了正确的判断，做了正确的决定，我正确如何去做正确的回应，这是忏。那愧叫什么东西呢？我们讲，哎呦，忏愧，惭愧嘛，我的内心很惭愧。到底愧是什么意思？唯识论里头，忏的意思呢，就是你用你的心去反省的东西，这就叫做忏。它是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佛性去对应的。但是愧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用别人的正行来校正我们的。也就是说，愧呢是从外头正确的生活经验里头去建立我们正确的行为，那个叫做愧。所以我们因为人家都外面都这样做才正常，所以我愧对我的朋友，我愧对这个社会，我愧对这个国家，我愧对父母亲，他们的身教这样给我的，我愧对佛陀，因为他这样教我的。那你现在把它弄清楚，愧的意思呢，是拿别人的正行当标榜，这才叫羞愧啊！我去学人家对的东西，我去看这个社会的光明的东西，我朝这个光明的东西去走。从佛经里头我学到了很多我生活上应该去做的东西，而且他提示我的东西我愿意去实践，这件事情叫做愧。 所以有信、有忏、有愧这三个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自尊。如果你把忏愧、惭愧这两个字拿来常常挂在嘴边，而且觉得啊，我真惭愧啊，我内心里头觉得，你常常就等于拿一把刀一直挖自己的心坎一样的啊，你如挖胃哈，搞不呀，变成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眼前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应该去这个去工作或者是去承担的一些责任了。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心里面常常有着一种不安，内心里头一直有一些难过，所以现在你慢慢可以了解，就是当慧可有一天问了达摩，跟他的师父这么讲说，师父我心不安，请师父为我安心。他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他说密心了不可得，他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所以请注意吧，做过了就放下，做过了就放下。从经律论善知识那边，你看到好的我们跟他学习，我们跟他合作，你在那个地方可以从那里学到能力的，在那里学到我们啊这个正确的知见的，我们在那里学，无论在我们的修行或在我们的事业或者在我们的工作都一样，都必须是如此。处理自己家庭的问题，处理自己健康的问题，也都是从信忏愧来的，不断的忏愧，不断的成长，产生了信心，这一件事情使一个人的自我功能越来越好，这个人使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称为说他有一个健康的自尊。这样各位你很了解这个道理吗？好，那么所以我们回过去看所有的法里头，他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一个自尊健康的人，像慧可，当他把这个法传给了这个僧璨以后，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就在日常的市井之中走动，他并不是一定要自己变成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并不是一定要变成叫做太上皇一样，我现在我的弟子已经棒交给他了，他要孝敬我，他可没有这样子哦，他也没有成为一个，他没有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一个市井之间走来走去，是一个很平常心在生活的那个人，一个能够在平常心里头，在普通一般的人里头也啊曾经有过这么样悟道，有过这么样成就的人啊，他也能够在平常这样跟人家生活这样子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不简单的人，他的自尊一定要很健康才办得到。有一天我以前在政大的时候，我一个校长叫李元簇，他当过副总统，他就隐名埋姓当一个乡下人，他跟乡下人来往，他跟乡下人泡茶，他跟乡下人谈农事，就这样子的。我觉得那是他一下来以后，这些东西就放下来了。他懂得什么叫做洗净浓妆为阿谁，子规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那是一个心灵世界里头很平静的，我很敬佩这样子的老师啊。但是各位，你千万不要自己事业啊大了，自己当了老板了，自己当了什么长了，当完了长了以后就一直想当那个长，一直想要当那个板，我说老板的那个板，那你就变成板子了，就不行。 你就变成掌，一直都是在那个啊那个掌里头，那就不行。那我们是执着，而不是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你会解不解？人不可以这样啊，解不开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环套。只有这个解对了这个环套，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他的自尊才是比较健康的。这个人的自我功能比较好的，这个人的觉性是比觉察度是比较好的，那通常这些人他的内心他的信仰都是比较好的，他才有可能不需要依赖这些东西。所以你去看，人越是依赖面子的，他的自尊通常也是越是脆弱的，不健康的，越是不需要依赖啊种种的假象的，他的自尊通常也是最稳定的。修行就是要修行这个心，因为要记得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你要到那个世界去，你要是你我们的心去的，而不是我们穿的衣服去，也不是我们的地位去，也不是你是老板去，都不是，而是只有业随身，只有你的业识跟着你。但是业识就是什么，是你的自尊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东西，我们的自尊里头有很多脆弱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这么多的苦难，那在日常生活中就有这么多造这么多的业。因为自尊不健康的人就一定绝对不能输，而且一定是一定干到底，而且有很多的敌意跟恨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样子的人他能到哪里呢？啊，我们既然要修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分不开的。你把它看清楚，你会觉得你在这里的生活，你在你的事业一样可以发展得很好。当一个人自尊是健康，他的解决问题能力好，他的情绪习惯比较好，他坚毅度比较好，有这么样子的状况去面对生活，一个自尊健康的人，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好，生活也会生活的比较喜乐，比较能够持平的去提出应该有的主张，提出一些正确的一些看法，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上次给各位讲过，你知道富兰克林参加了他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后来十三州签下了他们的那部宪法。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富兰克林，他说我看到你那部宪法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保障我什么东西啊，也没有给我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人这样告诉富兰克林，富兰跟他讲说，是的，那部宪法不是要保障你有什么，而是保障你有机会，你给你有机会，你能够去发展你自己，你想要什么东西，你有机会可以拥有东西，那是那部宪法。问题不在你有，而在他给你那个机会。我们问题也不在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是维持着这一份平静。有时候在佛法的解释上，所谓易学我们讲易学沙门，为什么叫易学沙门呢？就是说沙门指的只是指就是出家师父比丘嘛那为什么叫易学沙门呢？是因为比丘他告诉了我们很多修行的方法，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法的堂奥，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会被这些呱呱格格的东西给绑住，我们从里头可以解脱出来。易学就是这个仁义的那个义，叫易学。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开启一个人这个心灵世界里头的东西。所以大家请记得信、忏、愧这个部分，在这个十善法里头，信、忏、愧，可是面对真实是无贪、无嗔、无痴，那是面对真实。你一个人不贪，你看事情就比较真实，是不是？你这个人情绪是稳定的，是健康的，那你来看东西、思考东西、做决定，就不会被情绪拖着走， 所以那是面对真实的啊。那内心里头没有愚痴的东西啊，不是拿旧地图来看新地图，那来看新的目前的生活的现实，那你就不会走错路。所以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东西就是面对真实的东西。好，然后这个你必须有一套有用的工具，就是一套纪律。这套纪律是什么？是精进，也就是一个人能够积极不断的去努力精进。从光明面去看，清安就是保持内心里头能够比较轻松、比较安详、清安啊。那么不放逸啊，不纵容自己啊。那么愿懂得舍，懂得很多事情，懂得放下来，己不害，一共是十一个。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讲的是这十一个里头的前面三个。这三个呢，就是信、忏、愧，请大家跟着我念：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己不害。这样总共十一个。那这十一个叫善法，请各位，善法不是说我摆在这十一个善法，然后它是客观的，我拿我来救那个善法，那你就变成善法的奴隶。你必须把这个善法放到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变成了你的营养，吸收了它，变成了我们很好的智慧，跟我们回应啊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好的解决问题的这些能力。那么这样子我们才成为一个很好的觉者，所以他的善法在这里。所以学佛，如果你学的最后走的一个方式是有这些善法，然后我每天拿这个善法来考试考自己，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里有问题那里做不到，你会变成愁眉苦脸，所以你会绑在那个地方。而应该是这十个东西我常常去训练它，但是做完了我就放下，做完了我就放下。你知道行舍也是这个意思，就你一定要放下啊，你一定要放下。那这样子我们慢慢的内部的觉察性就越来越好，我们这个要去面对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一个资讯这么丰富，经济的一个生活变化会这么大，社会的变迁这么快，政经文化的变动这么快，你想要能适应的好，你都必须如此。所以一个人当他发展的好的自尊的时候，他不会因为听到说今天股票有个跌下了，然后就觉得就想到说520又觉得怎么样了，心里面又开始觉得不稳定了。我告诉你，学佛你的心必须永远是那么的安定才可以。而那个安定不是一句警戒的话，它是我们有那个内在的修行，我们才不会因为这个不稳定、不确定性，然后我们的心跟着它不确定性。佛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世间生活的一些现象，只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叫无常。所以无常叫做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呢？你不会是永远那么年轻，你也不会是永远那么顺利，你也不会永远那么样子的不顺利，或者是永远那么倒霉，不会。总之它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那你必须是你的心是如此的稳定的，这个人的自尊是这么健康的，他才能够维持得好。我提醒各位哦，如果你到星光三月去，我很久没有上去了，我不晓得，我记得最上面那个地方可以看这个台北的街头，上面有好几张是大概是日本时代的那个照片。那火车站，那大概有些以前的那个樟脑公司的那个地方，那大概你可以看到最基本的几样东西：铁路啊，火车站很清楚，总督府很清楚。如果你要拿那张地图要来找华藏讲堂， 就找不到。如果你要找华藏讲堂，跑到那个地方去找，说看他在哪一个方位，你也看不到。你了解他什么意思吗？第一，他就是无常，他就是不确定性。第二，就必须是你很清楚的啊，你是用在当下，你不是执着在过去，也不是执着在未来的虚幻，而是你必须现在，你不能用过时的地图放在你现在要去面对的生活。所以请不要这么讲说啊，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觉得很好吗，这讲这句话就不是什么吉祥的话了，你懂吗？你也不能这么讲说哎呀现在多么紧张多么怎么样，你这样讲也不是智慧的话。为什么？问题是我现在怎么去适应现在，一直适应下去，一直觉察下去。他要的是我们这个笃定的这个觉察的心，就是这个心。所以马祖这么说吧，说即心即佛，是不是？就是这个心，他指的这个心是觉察的心，而不是蒙蔽的心，是一个不断能够去跟现实啊，能够产生很好的回应的心，而不是我们停留在过去，或者是对未来有着虚妄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看这个现实，我今天该做什么，将来他可能怎么样，我只能做什么，这我还是在这个地方看清楚。其实你去看，你要了解的是，有时候你所看的未来的，你能看几年？你说我只能跟你讲，我总觉得我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看起来是人生一片好景，而且无量无边，但是我现在来看六十岁再来看好像去日无多。我只能跟你讲，他就奇怪，只是换一个稍稍换一个角色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以前对于佛法的看法我不会觉得那么坚信，我现在看完了以后，最到了这个时候来，都看了一点世局的变化以后，都看了一些人生阅历以后，现在来看看，来看这个人生，哎，真的没有定法。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有定法，那你一定会很伤心。没有定法，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大家好好修行，发展自尊，从我们的信、惭、愧这三个字去努力。我们今天讲到这里。